说智慧书里面的最后一卷雅歌啊，这卷书呢大概怎么说呢，在历史当中争议最多、注释书最多的一卷书。如果你到图书馆一查的话，关于雅歌方面的圣经注释书是最多最多的。但是你不管怎么学，你学来学去读上三本以后，你就会发现没有两本是一样的。那这个问题就大了，你说一本雅歌书为什么有这么多注释不同呢？我们读完以后你大概就知道为什么会这个样子。我们今天跟大家来一起来看一下雅歌书的简介，不是雅歌书，是雅歌这卷书的简介。好，我们在读这些书卷之前呢，一定要知道书卷的分类，在我们今天手上拿的这本圣经和犹太圣经是不一样的，我们读的是旧约。这个区别呢，会给我们读圣经带来很大的困难。换句话说，在犹太圣经的分类当中和我们基督徒圣经的分类当中，区别最大的就在诗歌智慧书。我们的圣经当中，诗歌智慧书只有五卷，诗篇、约伯记、箴言、雅歌、传道书。但是犹太圣经中的圣卷呢，却不止五卷，包含了很多其他的书卷，比如说路德记，还有耶利米哀歌、以斯帖记、但以理书、以斯拉记、尼希米记和历代志。也就是说，在犹太人看来，这些书卷都属于圣卷。但是我们这些基督徒呢，却把好多圣卷的圣经呢分到历史类里边的书。比如说历代志，我们当中有多少人读历代志认真读过？没几个人。为啥呢？你刚读完列王记，再读历代志，发现全是重复的，读不下去了，是吧？为啥呢？因为我们把两卷书都当历史书来读，你就读不下去了。实际上犹太人很喜欢读历代志，因为历代志属于圣卷，不属于历史书。所以你读历代志的时候发现我们读不明白，说历代志太不公平，大卫犯罪这么严重的过犯，历代志只字不提，是忘了吗？其实不是，因为它的性质不同。因为历代志属于圣卷，没必要把大卫那点丑事全拿出来晒一晒，没这个必要，因为它属于圣卷。但是列王记呢属于历史书，那你就得客观的记载历史。所以你知道这个差别吗？给我们读圣经带来很大的困难。那么还好，诗歌智慧书呢，我们圣经的五卷全部被列入了犹太圣经的圣卷当中，主要我们在这五卷书当中应该说没有太大的争议，这一点我们大概明白一点。好，我们的诗歌智慧书呢有这么五卷，其中约伯记呢是整本圣经当中写作时间最早的一卷书，有几个子罪，它是让我们看什么呢？让我们在与上帝的经历当中来认识苦难。这个话题非常艰难，但是神让我们这么去做。诗篇呢是一些诗歌智慧类的作品，也就是说这里面是人表达对上帝的喜怒哀乐，感情色彩比较多。所谓的诗歌嘛，有押韵的，有各种这个夸张的手法。所以我们在读诗篇的时候不要试图在里面找教义，诗篇不是在教导我们教义，是在教导我们如何生活，如何对上帝发出你的感情，其中有高兴的，有不高兴的，有感恩的，有憎恨的。所以诗篇里面有一类叫咒诅诗篇，所以大家一定要知道这里面学什么。那么下来呢就是箴言、传道书、雅歌。我们的圣经当中是按照这个顺序来列的，事实上呢这三卷书不是按照这个顺序来写的。这三卷书作者是一个所罗门，其中所罗门写的最早的一卷应该就是雅歌，是他最年轻的时候刚做王时间不久的时候写的。第二卷书呢应该是箴言，是他中年的时候，也就是说他做王一段时间以后对世界上好多智慧的言语做了一个收集，所以箴言呢是他中年的作品。到了晚年的时候才写了传道书，他把他一生当中的荣辱共患全部讲给他的孩子听。圣经说他讲的是心里话，所谓心里话呢，我们听的时候就有点不一定都那么高兴，对吧？我们说忠言往往逆耳，所以你读传道书的时候你感到这么低落，实际上不是他低落，他在告诉他的孩子人生不是那么容易的，你需要注视在日光之上，如果你把你眼睛注视在日光之下的话，你一切的事情都是虚空。 所以这三卷书呢，我们要有一个次序去读。但是我们的圣经当中，好，我们好像有礼物要发给大家啊。今天上课的人走的时候，每人拿一个包，作为今天上课的奖品。哈哈，谢谢啊，包里，谢谢你。太好了，我们每天有这样就好了啊。下一周发什么？好，我们言归正传啊。所以你会发现，所罗门一生当中写了好多著作，但圣经当中收录的事情呢并不多，大概就这三卷书是他最主要的作品。所罗门一生当中写了1005篇诗篇，在圣经中只收集了一卷，就是雅歌。那么其他的都哪去了？上帝不感兴趣吗？是，其他他的智慧不是上帝感兴趣的，而这一卷呢是上帝感兴趣的，所以他的105卷诗歌里面只有一篇收在圣经当中，就是雅歌。所以雅歌呢，我们要好好去读。那么雅歌是什么意思呢？圣经中这个名字从哪来的呢？是从圣经当中的第1章第1节里面来的。雅歌的第1章第1节说，所罗门的歌是歌中的雅歌，这个英文的意思就是 Song of the Songs。 什么意思呢？翻译成我们中文就是歌中之歌，也就是说是诗歌当中的上品。用我们今天所说的上帝的赞美的话说，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就这意思，就是当中它是所有的当中最精华的部分。所以雅歌这卷书呢，在历史当中有它非常非常重要的地位，而且有很多的评价，这些评价呢都可以用成语来表述出来。比如说历代的神学家们对雅歌的赞美之词，其中有一句叫卓越绝伦，也就是它的词藻非常好，旷世奇作，举世无双，绝妙非凡，还有一种叫词藻优美，情节紧凑。所有这些词都在讲什么呢？说这卷诗歌写得非常漂亮，是人间的佳作。我们知道所罗门是一个非常有才华的人，对吧？也是一个非常有权力的人，也是一个非常富有的人，所以他应该有这样的资格来写这样的著作。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写出这样的著作来。在我们今天这个社会里面，你要选一篇文章是我们中国历史当中最好的，你怎么选啊？很难的，对吧？你就看这书，姐妹说没法选。为啥呢？因为没有一个出众的作者可以达到这个水平，但所罗门是历史当中最出众的一个，他可以做到这一点。因为他的作品是如此的精美，所以他在圣经当中呢有他独特的地位。有这么几个，第一，犹太圣卷当中它的排序第一位的书卷就是雅歌。犹太圣经我们刚才说圣卷有那么多卷书，排名第一卷的书就是雅歌这卷书。第二，犹太人在他的逾越节的时候，每个逾越节当中的那个安息日一定要唱这首歌，雅歌这首歌。这首歌是可以唱出来的，也可以读出来，它的目的是呢纪念当时犹太人从埃及出来的时候第一次收获，然后呢庆祝他们离开埃及。从他们唱这首诗歌的目的是这个。但是你读完这首诗歌以后，你怎么也看不出来这首歌和犹太人出埃及有什么关系，是吧？你读完以后没这个概念，因为这卷书的主题是什么？是爱情故事，是两个年轻人在谈恋爱。那么和他出埃及有什么关系呢？你读完以后怎么也想象不到犹太人为什么要把这卷书放在这个时候去读，你想不明白，是因为他的文字太好还是怎么样呢？事实上这卷书是在讲男女恋爱关系，在讲一种爱叫至极的爱。大家知道人间关系里面最奇妙的关系是什么？我们当人与人之间最奇妙的关系是什么啊？你说我爱我孩子奇怪吗？不奇怪，那是你儿子，那你女儿，一点不奇怪。你说我爱我父母奇怪吗？不奇怪，他生了你养了你。你说我爱其他的弟兄姐妹奇怪吗？ 不奇怪，你有血统关系。哎，你说我爱那个人，和我没血统关系，从小到大我没见过他，我现在开始爱他了，这个关系奇妙不？男女之爱的妙就在这个地方，而且这种妙还不在这儿，妙是妙在哪？一旦男女子爱以后呢，父母关系不重要了，是吧？我们在座的媳妇们是不是结婚之前啥都是他妈的，结婚以后呢，他妈的都是你的，呵呵，是不是这个关系？那你能理解这种奇妙吗？这种奇妙就是一旦两个人到一起以后，所有其他关系都不重要了，什么父母关系、弟兄关系，所有的关系都是次要的，只有这种关系是第一位，这种爱叫至极之爱。那么这是怎么回事呢？为什么这两个毫不相干的人会发生这种事呢？上帝的作为，知道吧？没有上帝让你去爱人，你是不会去爱一个陌生人，而且爱的那么可爱，对吧？这是很难的，所以你就知道为什么犹太人要这么做，因为这里面讲了一种人间至极的爱，任何情况下都不好说的。好，我们看一下作者，这件书的作者呢，我们刚才讲过是所罗门。那么圣经里面也明确的告诉我们说，所罗门的歌是歌中的雅歌，那很清楚作者是所罗门，但是并不代表说这卷书是所罗门亲自编辑出来的，不见得，里面的主要内容是所罗门写的，但这卷书可能后来的人编辑过，做过一些小范围的编辑，或者增加过一部分内容，这个是完全可信的，因为它里面讲了一些地名之类的，可能在所罗门之后了，但是有各有不同的解释。那么大概的写作时间呢，是在所罗门执政以后，接续王位之后一两年的时间。因为所罗门接续王位的时候多大了？谁知道多大了？80岁啊！犹太人侍奉的年龄30岁，执掌王权多少年？40年。每一个联合王国的王都掌上40年，扫罗40年，大卫40年，所罗门40年。之后呢，就分开了。分成列国了，这个大概的规律我们知道一下。那么所罗门在这个时候呢，他拥有着人类的最优秀的智慧，因为这个智慧从哪来的？从上帝而来，他向上帝求的智慧，所以人类历史当中没有第二个人比他有智慧，没有在那个时代没有第二个人比他有权柄，因为当时的以色列王国是非常强大的，也没有第二个人比他有钱。圣经上记载他的金子银子不是用重量来称的，是用一堆一堆来数的，一房子一房子来过的，不知道有多少，也没有多少人比他更有名利。我们知道在那个时代，大家这寻求帮助的时候都找谁啊？找所罗门。其中圣经他记载了一个重要的女王，示法女王不远千里去看所罗门干啥呢？要听他智慧的言语。所以他是个名人，他是个有智慧的人，他具有写这部作品的资格和能力，所以这卷书成为历史当中最优秀的一首诗歌。那么大概呢是在公元前970多年，因为所罗门是970年执政，大概是在970年以后一点点。那么如果你读一下列王记上第四章的话，列王记上里面这么记载的，说所罗门作箴言3000句，作诗歌1005首。这个人的智慧呢有哪些呢？草木、树、飞禽走兽、空虫、水族，也就是说地上、空中、河里的所有的东西没有他不知道的。在我们今天的话说，他整个一本活的百科全书，这就是意思，这个人很有智慧，知识非常渊博，所以这个人写东西一定是杰作。但是他写了那么多诗，圣经中就一篇收入圣经当中，就一篇雅歌，所有其他的104首去哪了不知道，没有留下来，所以你今天看不到他的其他作品。那么读者是写给谁的呢？很显然私人的爱情故事不可能读给所有观众去读的，是他的皇室私用品，那么皇室人是可以读到的，其他人是读不到的。那么后来这卷书呢就作为皇室成员的教材书，作为教科书的部分，作为最佳的文学作品来做的。那么这卷书的特点我们要给大家讲一下，雅歌这卷书呢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它只讲年轻人的恋爱史，而不谈其他任何其他东西。这里面涉及到两个人，一个是女方， 一个是男方，女方呢没有给名字，给了一个地名叫苏拉密女，就是在苏拉密这个地方的一位女子。苏拉密不是一个大城，是一个小乡村，是种葡萄园的地方，所以这个女孩呢是一个农家女孩，不是一个城市闺女，是农家女孩。男方呢，圣经中给出了统称就是良人，但是圣经给出这个良人的名字呢叫所罗门。哎，有的人不这么认可，有的人说良人就是一个放羊的，所罗门是所罗门是另外一回事。所以关于这卷书的注释书当中，如果从男方的角色来分的话，大概分两类，男方是一个人和男方是两个人，有两种不同的注释吧。也就是说把牧羊的人和所罗门分开，这样的话男方出现了两个人，对吧？女方只有一个人。但是不管怎么说，所罗门这个名字和苏拉密女在希伯来文里面这个名字的意思是一样的，和平平安的意思。这个不是空穴来风啊，你查一下原文你就知道，圣经作者肯定有他的用意在里面。为啥不用其他名字，用苏拉密女这个字呢？它的意思就是平安和平的意思。那么右面这张油画你可以在网上去看，这张油画呢是法国的这个象征艺术家画的，叫居斯塔夫·摩洛，这位画家画出来的苏拉密女，画的像不像没人知道，因为没人见过他，对吧？总而言之他画的这个样子大概就这个样子，看起来挺漂亮的嘛，高桥的个子你看多好，一个农村姑娘，像农村姑娘吗？不像，一看就是所罗门夫人，对吧？披金戴银的，所以你能看到这个画家他是从什么角度去画的是另外一回事了。但是这是你可以看到的，今天可以看到的一幅油画，就是针对这个圣经故事画出来的。那么故事情节，这卷书的故事情节呢非常简单，而且非常容易明白，为啥呢？因为在座的你和我，无论你处在什么阶段，处在什么时代，无论时间长短，你都谈过恋爱，是不是就这么简单吗？你都谈过，不管长还是短，不管是多么的这个浪漫，还是多么的这个艰苦，总而言之你都谈过，所以你很难明白所罗门的恋爱史。但是关于这个情节呢，有三种说法，这三种说法呢是根据良人是谁来有不同的看法。第一种说法说这个良人呢就是所罗门王。那么这个故事里面大概讲什么呢？所罗门作为一国君王，他呢工作太忙，需要到外去度假，这个叫微服私访，在我们中国是吧，要微服私访出去走走。那么所罗门干啥去呢？他微服去狩猎，去放羊。我们知道从大卫开始，这个皇室里面都有他自己的农场，包括一直连续到今天，英国皇室是不是有他自己的农场？连布什总统都不例外，因为一个总统做着啥不好，开个农场，其实这是一种传统，就是从大卫开始，他就有他的私人农场。这个私人农场干嘛呢？他去放羊，他去狩猎。那么所罗门王呢，为服去放羊，穿着要是放羊服，一个君王出去散散心。那么突然呢，你知道一个农场呢要有人看嘛，对吧？你不可能农场放着没人管着。那么就是这位隐基底的苏拉密女，就是看农场的这一家人的女儿。这一家人呢不仅仅有一个女儿，她有弟兄，有多少个女孩就不知道。总而言之，这家人当中有弟兄，而这个弟兄们呢非常欺负这个女孩，自己的葡萄园不去看，让这个女孩去给他看葡萄园，所以把这个女孩子呢晒得黑黑的。所以当你读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女孩给那个良人讲了一句话，说你别看我晒得黑，但我很美丽。这个圣经原话啊，不是我编的，意思啥呢？他说因为我给我的兄弟看葡萄园，他们不让我去看我的，让我去看他们的，所以一个女孩子要干农活看葡萄园，所以晒得黑黑的。所罗门很喜欢，所罗门看惯很多白白净净的姑娘在后宫里边一大堆，他不喜欢。所以到乡下一看到这个姑娘，所罗门非常喜欢，这是一个朴实的农村姑娘，晒得黑黑的。那么就展开了所罗门与这个苏拉密女子间的一段爱情故事。这个爱情故事里面就是你我所经历过的，有苦有甜，有酸有泪，对吗？有团聚有分离， 有思念，思念的时候有时候白天，有时候就白天做梦，就是一大堆的事。你在这一卷里面都可以看到作者写出来的这些东西。我们在下一章下一堂课给大家介绍内容的时候再介绍他如何做梦。所以这种说法呢比较符合当时的历史事实，也就是说所罗门看到这个女孩，所罗门记下了他自己的真实的爱情故事。第二种说法就是说这位良人呢是一位放羊的人，这位放羊的人和苏拉密女原来关系不错，人家本身谈恋爱谈得好好的，结果所罗门到这儿微服私访，看到这个女孩以后呢，哎，想把人家女孩给抢过去，结果呢这个女孩呢既不爱好所罗门的权贵，又不害怕所罗门的权威和财产，总而言之不吃所罗门这一套，她就最后呢和这位牧人终成眷属。这是第二种说法。第二种说法你觉得有点像什么？有点像琼瑶小说，对吧？有点想象力太丰富。其实我们今天的人吃饱撑的，想象力挺丰富的，那个年代的人没那么多想象力，记载的东西却是真实的。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那时候的人写东西是一件非常昂贵耗时耗力耗财的事儿，一般人不会用这个事儿去造假。我们今天为啥写东西那么多假新闻呢？拿个纸头发到两下就出去了，一分钱不花，所以那么多的假新闻。你放心了，所罗门那个时代绝对没有人造假写一篇诗篇，因为那太成本太高了，写这篇诗篇的成本太高了，恐怕除了所罗门王以外没有几个人有资本写这样的东西，由于花费很大。说这种人想象力太丰富，不大现实。第三种方式呢有一点离谱。他说有一位牧羊人，这位牧羊人和这个女孩呢有一段恋爱关系，但是因为这段关系呢发生在所罗门时代，所以作者呢就把这个良人呢形象的比喻成当时最帅最富最权贵的人所罗门，这种想象力更丰富，是吧？所以你会发现这三种解释，如果你今天到图书馆去看一下诗歌的注释书，你会看到所有这三种不同解释的注释书。也就是说神学家们各有各自的说法和看法，那么我们怎么说呢？圣经怎么说我们就怎么说。圣经记载里面没有说良人就是另外一个人，而且反复出现良人是所罗门，所以我们没有必要去过度的猜测其他的一种方式和解释。从事实上历史上讲呢，所罗门最具有写这部作品的资格，他也具有和这个女孩接触的机会，他也有一切所有诗篇里面讲的这些条件，所以我们没必要去过度解释它，就把它当作是所罗门的自己爱情故事的记载，这样可能比较客观一点，不要过度的去猜测。所以注释书呢看看可以，留在心里就好了，至于说哪个对哪个不对呢，回到圣经里面来。那么写作的目的大家就要问了，记载这么一篇爱情故事干嘛呢？我们当中所有的人都谈过恋爱，谈恋爱的时候你写了几篇诗，写过没有？弟兄们写过举手，哎呦，写过举手，写过没有？谈恋爱的时候写过诗吗？抄过诗吗？你看看抄诗三本书我估计抄好几遍，因为那个年代我们那年谈恋爱那个年代时间不会太长，因为那时候的交通通讯范围不是那么发达，大家就接触那么一两个人，所以那时候都是书信往来，说心里话信发起等收回来的时候都不知道写了些啥，是吧？但是还是蛮有意思的，是一种很有意思的回忆。总而言之他会把他的爱情故事记下来，我相信我们当中不管是弟兄还是姐妹，你在谈恋爱的时候一定会把你的一些琐琐碎碎的东西记载在某个地方，现在回去查查可能在哪个箱子底下一摁着，不保险，但一定会写过。像我们小时候那时候干啥，抄唐诗三百首，唐诗三百首那不都是写好的吗？咱拿来一抄，一抄就送给女朋友了，表示一下意思，对吧？那就是所罗门想这么做的。所罗门作为一代君王，一代智慧的君王，他对他自己经历的事他也想办法要把它记下来，要留下一点记忆。 那么这首诗歌的地点在哪呢？在隐基底。我们知道隐基底在哪吗？今天的死海西岸，左西吧啊，西岸有一个小镇，这个地方呢是目前世界上海拔最低的地方，低于海平面420米，所以这个地方呢有一个别称叫地球的肚脐眼。这个称呼很有意思嘛，意思那个地方很小，陷下去那么一块，海拔很低，叫地球的肚脐眼。但是那个地方因为这样一个条件呢，湿润暖和，很适合于种葡萄，所以隐基底这个字的意思呢就是山羊子泉或者是葡萄子泉，就适合于种葡萄，适合于放羊。那么你现在知道大卫曾经在这个地方干过什么？当扫罗追他逃跑的时候，他在这儿待了好长时间，对吧？干嘛呢？在这儿藏着，就在隐基底这儿藏着，藏到这儿以后在这儿逃过大卫的逃过扫罗对他的追杀，所以大卫对这个地方很熟，周围的地方非常熟悉，他躲藏了很长一段时间。后来据历史上有些人考证呢，大卫后来在这个地方有一个牧场，类似于我们中国的北戴河一样，或者是度假山庄，类似于这种。就说作为君王，他在夏天太热的时候，工作太忙的时候，他会到一个地方去避暑，那么这个地方曾经是大卫王的避暑之地。那么你就知道所罗门去那儿方便吗？所罗门从长大的时候大概一直跟着他爸爸到那儿去，所以他应该很熟悉这个地方，因为他是他的农场，而那地方种着葡萄园。这个地方呢历史很悠久，因为它适合于耕种，所以一定会有人存在，大概呢4000多年前就有人在居住，也就是公元前2000年，差不多就是摩西子迁的一段时间，那就有人住。所以这个地方呢在历史当中，圣经当中多次出现，从撒母耳记到列王记多次出现，这个地方和大卫王有密切的关系。那我给大家一张图，大概看一下，在死海的西海岸这个地方距耶路撒冷很近，这是巴斯伦海姆叫伯利恒，都很近，这就是这个地方的距离位置。所以你今天如果到那儿去旅游的话，我不知道那是不是旅游点，有可能你去看到这个地方非常富有的一个小地方。那么今年的考古在这个地方还发现了另一个东西，就是隐基底这一块地方不大，但是在一个山包上面呢发现了一个建筑物。这个建筑物人们把它挖出来以后呢，大概就是右面这个图这个样子，很显然这个建筑物不是普通人的住宅，对吧？因为它占地面积很大，而且里面有很多的房子，同时在里面呢找出来了很多的铜器、祭坛、杖头和一些铜做的官员。那这些东西从哪来的？很显然大卫曾经在那儿待过，对吧？避暑之地那地方是王室曾经待过的地方。那么今天考古你发现这些东西，你就知道大卫或者所罗门都在这个地方曾经避暑待过一段时间，因为挖出来的东西都不是农村普通家庭需要的东西，全是皇室里面才能够拥有的东西。所以这是这个地方的基本概况。那么这卷书呢还有几个子罪我们需要给大家介绍一下。雅各呢是圣经当中最神圣的一卷书。怎么个神圣法呢？犹太人在逾越节的时候读这卷书的时候要洗手，要脱鞋子，也就是说在犹太人生命当中，雅各这卷书是神圣至圣的书。你说一说爱情故事，犹太人咋这么重视它呢？你一定要会问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同时也关注到你说为什么这样一卷书会收在圣经当中呢？这是同样一个问题，你一定要带着这个问题去读这卷书，因为犹太人这么对待这卷书，也就是他们不会用俗手去动它，不会穿着鞋子去读它，一定要先洗手再去脱鞋，然后才能去读这卷书。所以这卷书是有很高的地位。还有第二个子罪，就是我们刚才给大家反复说过的，这卷书是整本圣经里面注释书最多的一卷书，有大概上百本注释书，但是每两本是一样的。 全是不同的说法，不同的做法，所以对我们解读这卷书呢带来很大的困难。我觉得有一个原因，就是我们今天的人啊，对圣经过度的想象太多了。其实圣经记载的东西是真真实实的简简单单的生活，如果你一定要把它神化以后，要搞出个教义，搞出个真理来呢，有时候反倒脱离了圣经。你像这卷书就是一个爱情故事，你要从中找出教义来，那你就可费劲了，对吧？要把里面每一句话都解出个教义来。你去看一下，其中有一部祝福书，把里面每一个人讲的每一句话都要和我们的救赎和我们的基督的原理联合到一起。哎呦，你读完以后，我说你头都大，真是你头都大，你不知道他在讲什么。我觉得所罗门可能当时没那么多心思，他就是简单的记载他的爱情故事。所以这些故事书有时候给我们读懂圣经带来很多很多的障碍，它并不能帮助我们，相反给我们带来很多的困难。第三，犹太人和基督徒都非常喜欢这卷书。我们刚才说犹太人把它当作最圣洁的一本书，说神圣的一卷书，我们基督徒也很喜欢读雅各，对吧？因为它是一个爱情故事，爱情故事呢，尤其是我们姐妹们更喜欢读，没事读一读，哎呦，我那老公真不像话，这个老公多好，对吧？你就读一读，总总也总能让你有一点高兴的地方。然后我们弟兄读一读，说，哎呀，你看这个媳妇多好，我那媳妇咋不好，是吧？你读完以后总是有点感慨，但是你会发现这里面人家住的这个爱情故事写的是非常的优美。当然，如果你读原文的话，你会发现原文里面有好多比较露骨的文字。我们今天翻译成我们的中文以后已经非常含蓄了，已经非常含蓄了。就你在读什么，你在读人家的亲书啊，所以人家写一些东西，人家两个人看的东西不觉得啥，第三个人看呢就觉得有点露骨，这个也很正常，大家不要奇怪。第四个特征，这卷书是圣经当中唯一的一卷长篇爱情诗，它的在爱情诗里面是篇幅最长的一首，有六章，篇幅非常长，整本圣经里面谈爱情的诗歌最长的一首。第五个特征，这卷书虽然长，但是作者很有智慧，只用了470个希伯来文字。哎，我们今天要写一首爱情诗，只用400个汉字，怎么样？你得用点心思才行，否则的话，你写的字肯定超过这个了，对吧？所以作者很有意思，只用了470个希伯来字就写完了长长的一首爱情诗，而且被称为是至圣的诗歌。这首诗歌当中呢，有47个希伯来文字是在其他任何书卷当中都看不到的，只在雅各这卷书里面出现过，这都是圣经当中的子罪。还有一个特征很有意思，雅各这卷书被认为是至圣的一卷书，但是新约圣经的没有一个作者引用过其中的一句经文，没有的，奇怪吗？不奇怪，人家的爱情故事你怎么引来，随便引来呢？它里面讲的不是教义，讲的是生活，是个人感情，所以你没必要把那些东西引到我们的新约里面去，说新约作者里面没有引用它。这卷书里面也没有谈到关于上帝、关于敬拜、关于约定、关于选民，所有和我们信仰相关的这些专用词，我们最喜欢用的这些词，在这卷书里面都看不到，是一部真真实实的爱情故事。这是这卷书的几个重要特征，我们也该记一下。那么好，这么一卷伟大的著作怎么去读它呢？它一共分六章，这六章呢，其实如果你把它当作一部音乐剧的话，也就是六个乐章。别这么去看，第一个乐章是在讲男女双方彼此恋爱的开始，互相有很多赞美的话，这些赞美的话我们下一次给大家读，读出来之后你会发现有点不好意思，会脸红的，而且有时候呢，你会发现他赞美都人的时候讲的这个用词啊，让人觉得今天的人不好理解。举个例子，比如说所罗门说他这位可爱的黑姑娘眼睛像鸽子的眼睛，我不知道鸽子的眼睛有多漂亮， 两个小豆豆是吧？所以你会发现，这个作者就是这么夸奖他的爱人，说我那个爱人的眼睛像鸽子的眼睛。哎，你我们下次给大家读的时候，你会发现他有很多的形容词啊，非常非常有特征，可能是所罗门独特的眼光。我们今天背着喜欢鸽子眼睛。第二乐章，也就是圣经的第二章，在讲彼此追求。因为一个放羊的走了，那个就追着问，你的羊在哪呢？我什么时候能找到你呢？我怎么知道你住哪呢？你到底是谁啊？你告诉我。哎，就这种，就是这样一些话语，这样一些诗歌句子，是他的第二个乐章，是男女之间彼此追求的一段。第三章呢，是在讲他们之间爱情的成熟。这时候呢，也就我们今天的话说，关系基本确定，他们在搞男女对象。确定以后呢，其中有一些思念往来的一些话语。那么到了第四个乐章呢，就经历了爱情当中的一点艰苦。任何一个爱情故事不是一帆风顺，对吧？所罗门也不例外，他经历了一点我们叫爱情的试探。所以呢，所罗门可能从那儿谈完恋爱以后呢，回他的皇宫去办公去了。这下把这个女孩着急的，这找不着所罗门，这个放羊的到底哪去了呢？找不着人了，于是呢，白天想，晚上想，白天做梦，晚上做梦。所以我一会儿给你看到，日思夜想，大概是这个意思。那么到了第五章呢，实际上就是这卷书卷的第五个乐章，是他们爱情的享受。这里面讲到了所罗门再一次带着马车回来向姑娘求婚的时候，是那个结果，他两个人终于见面了。而且见面以后知道说啊，这就是当今的所罗门王。一开始女孩并不知道他是谁，所以他这次知道了啊，喜欢我的那位是当今的王朝的王，是我们最有身份最智慧的所罗门王。所以他们有一段美好的。那么第六个乐章呢，是整个这一段诗篇的结束，大结束，也就是说爱情的圆满，最后有一个宴席。所以姑娘坐在那儿感觉到很不自在，哎呦，周围这么多的宫廷里面的这，所罗门不是有那么多皇宫后太太吗？对吧？从太太到这个嫔妃一大堆，这一个黑姑娘坐那儿，咱们都觉得不自在，给你一种感觉，就是描述那个状态。所以你会发现，他们有一段非常美好的心灵之间的交流。这是这一卷书基本的内容，六章六个乐章，讲了一对年轻男女之间的恋爱故事。对我来说，讲这一卷书呢很难，因为我很不擅长这一点。给大家讲一个笑话。有一次我们小组查圣经，有一个东北小伙问说：“刘老师啊，什么叫温柔？”我们的另一个组长就说了：“一个东北汉子问一个西北汉子什么叫温柔，这课还能上吗？”这你就知道。我不擅长这个，所以讲这一堂课呢，对我来说挺难的。我备课的时候，我都觉得挺难的，怎么讲呢？这玩意，其实最难的是下一堂课，怎么读这一卷书呢？简介我还可以看点历史，可以看点别的。不管怎么说，站到这儿就要给大家讲清楚，圣经在讲什么。我们下一期给大家介绍这卷书的内容。那么好，这样一卷爱情故事的书，为什么要放在圣经里面呢？为什么要被犹太人如此的重视呢？从圣经本身，他在讲一个人间至极伟大的爱，是由君王和一位村姑之间的爱情故事。他之间的差距非常大，对吧？一个是当代君王，一个是一个农村姑娘，啥都没见过，就种过葡萄放过羊，别啥不会。不过到皇宫去也不用去干别的，是吧？那所罗门王呢，拥有全世界最智慧的、最大的财富、最大的荣誉，啥都有。而这两个人谈到一起，他讲了一种至极的爱，而且是互不相识的，原来的两个人结合起来的爱情，就是我们刚才问大家，人类之间最奇妙的关系就是男女关系，说不清道不明，但是每一代人都在经历，每个人都在经历。那么圣经本身在讲这个，那么犹太人其实想到的不是这个，犹太人想到的是说，这种至极的爱在他们的历史当中难道只有所罗门有吗？他们就想到了他们的历史当中上帝是如何对他的选民爱他们，把他们从埃及怎么带出来， 怎么在旷野合乎他们四十年让他们进入迦南地。这段历史呢很类似于这种至极的爱，所以上帝和选民之间的这种爱情是整个犹太人最看重的，他从这个故事里看到了这一点，所以把它当作至圣的一卷书，读的时候要洗手要脱鞋，这是他的目的。那么到了我们新约的时候，那犹太人不会讲新约了，但是我们新约的时候你会发到基督与罪人组成的团体教会之间的爱是不是也是一种至极的爱。你说那个黑姑娘可爱吗？不见得，但所罗门就爱她，你就没得说了，对吧？你说罪人可爱吗？不可爱，但基督就爱她，你还有什么说的吗？没啥说的。你不能解释说凭什么基督就非得爱一个罪人，没啥解释的，这个是说不清道不明的，这叫爱。解释清楚了有时候就不可爱，对吧？这就是圣经里面讲的这种寓意在这个地方。那么这里面同时重点在讲一种关系，这是我们所有基督信仰里面最核心的东西。我们的信仰是一种关系，是与上帝与基督建立一种关系。这种关系呢就类似于男女关系，原来互不相识，突然爱到一起以后呢，发现所有的关系都不重要了，只有这两人最重要。这就像那种至极的爱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且是两个互不相干的人。你说一个上帝在上，一个罪人在地，有什么相干？没什么相干，对吧？人灭亡了又怎么地？对上帝损失什么吗？没什么损失。但上帝他要来救你，他要用至极的爱来救你，所以这卷书出现在圣经当中。这个关系体现在我们的信仰当中还有两点。第一个，我们和基督之间是私人关系，也就是你是不是得救和你爸没关系，和儿子没关系，和太太没关系，是你和基督之间的私人关系。第二层意思，这个私人关系呢可以用在你生活当中变成了一种社会的公开关系。所以基督徒在这个世界上，圣经说要做光要做盐，指的就是这个，你与上帝之间的私人的私密关系要反映在你与社会之间的公开关系里面去，这是我们信仰的核心。所以你从这一卷书里面不要去试图找教义，不要试图去找其他所有的东西，找至极的爱就可以了，你就读明白这卷书了。好的，我们给大家就介绍到这里，回去以后大家就今天回去就读一遍，一共六章，用不了一个小时你就读完了。读完以后看看所罗门怎么谈恋爱，对吧？最起码知道这一点吧，然后告诉我们的孩子们向所罗门学习。好吧，下面的时间我们就交给大家，有什么问题我们一起来讨论。我们的课程和以前一样会上传到发下布道团的网站上去，今天晚上我们就会上传上去，明天就可以看。